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满心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实在很喜欢到你面前来敬拜，来与你相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仰望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从心里面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你实在造人，你是要我们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你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你相交，这个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跟这位生命的主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却常常把这世上的事物看得超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今生在地上的一切，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与主你的关系。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灵修生活跟你建立一个真正的个人亲密的关系。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要看这个灵修生活的读经。上次我们谈到关于读经的一些基本的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就要正式的来看在灵修生活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读经。我们提到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读经基本上不是一个在知识上的探讨，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丢弃我们在理性上的了解。这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就花了一次的时间跟大家问怎么样正确的来明白圣经的启示，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启示，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去发展出来的一套哲学的思想。神的话是启示，是神把自己揭开给我们看，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以被造的人跟创造的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既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没有那个智慧和能力，也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呢，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这位创造者他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所以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好像一块布遮盖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布揭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布下面的是什么。那也因此我们在上一次一再的说明，我们读经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在灵修的时候来读神的话。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灵修式读经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上次前两次提到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带入这个敬拜。那诗歌是非常容易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进入这个敬拜的心情，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那么当我们借着诗歌来亲近神，来把我们的思想都注目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下一步借着读经，我们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在我们开始这个灵修式的读经，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先做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最主要是要恳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读这个神的话，来使我们可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明白。那这种明白当然包括理性的了解，也是包括一种属灵的领悟。那么圣经虽然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跟文字所写的，但是这一本书既然是神的话，只有圣灵才可以把这本书解开，也就是说只有圣灵才可以把这本书打开，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去听见这个圣经上神对我们要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把一本圣经拿给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叫他读，他能不能读？他当然是可以读，这上面的字他都认识，这些句子他读了以后，我相信他也知道这个句子文字表达的意思。但是当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能够明白，好像是可以知道这个字句在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完全不能够明白这些圣经上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些话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啊，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教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在台湾的时候，她来上课，她来是因为她觉得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都是教人如何行善啊，就是讲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呢她觉得很有兴趣，她就到每个礼拜，而且她很啊，就是说很渴慕，每个礼拜他都来上这个课。一直到上了一半的时候，当然他每一次上完课，那时候我们是先上主日学的课，然后才是主日崇拜，所以他上完课他就接下来就去参加主日崇拜。这课程上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次的主日崇拜是一个布道的性质的聚会，那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他听见那个信息，他觉得很扎心，他就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接待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然后在那次崇拜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以后他继续来上基要真理的课，参加主日的崇拜。到了课程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当他真正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再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他说这本圣经好像变成换了，成为另外一本书。以前他读，他把它当成做人处事的道理来读，但是自从他真正悔改归向基督，再打开这本圣经读的时候，这本圣经好像一本崭新的书，跟他过去读的好像完全不同。每当他再次读这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指着他说的，这上面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针对他，每一句好像都说到他的心里面，每一句都针对他的需要，每一句都是好像就是为了他而写的。所以这个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跟这世上没有一本书是像圣经这本书，也因此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把这本书打开，需要圣灵把这本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显给我们看。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谈到智慧，因为希腊人他们很喜欢追求智慧，所以希腊有许多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啊，这个柏拉图，这些都是哲学家，希腊的哲学家，希腊人讲究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在讲求智慧的希腊人眼中看是愚拙，然而保罗说我们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只是这个智慧 是神的智慧，不是这世界的智慧。而这位神的智慧呢，是 这世上有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不管你的脑筋多么聪明，你的 IQ 多高，这世上的智慧是不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这本圣经上的话。所以呢，保罗说唯有什么，唯有借着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什么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来明白这圣经上所说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神的真理，所启示的神为人预备的救赎，是我们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但是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来明白圣经上的话，不是用我们理性的，就是说思考，不是单单用我们理性的思考，我们当然要用理性的思考，但是除了用理性的思考，关键就在于是神的圣灵把关于神的事显明给我们看。因为只有圣灵他参透神的事，好像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有时候我们心中愁苦，我们心中的愁苦或我们心中的快乐，我们虽然可以说出来，用语言表达，可是我们真正的愁苦和快乐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里面真实的那种感受，有时候这个语言是很有限，表达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跟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们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跟那有同样遭遇的人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们的话语表达的不完全，但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心中的痛苦或者心中的快乐。那么关于神的事情，就只有神的灵才完全的彻透，所以只有神的灵才可以把这个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显给我们看。因此每当我们来读经，不管什么样的读经，灵修式的读经，研读圣经，速读圣经，我们应该要做一件事，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知道神，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把这个真理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过去也在我们礼拜三的妇女查经，上次汪培培姊妹曾经做见证她怎么带领她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现在这位姊妹是在温哥华前一个礼拜牧师到温哥华也跟她见面，在她家也曾经用餐，本来是她欢迎牧师去住在她家，后来因为牧师有个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牧师以为那位同学还在慕道，所以就去住在他家，后来发现这个同学已经受洗了。那不过这一位姊妹当她离开波士顿到温哥华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她常常也会打电话过来，因为她有时候遇到一些信仰的问题或者当时在选择教会的问题。那么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师母，我每一天早上我一定有一个小时灵修，每一次我灵修的时候，我一定首先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开我的心。那我知道这个是他当时在我们这边，他跟我们一起查经，他所学习的教导他怎么样每一天借着灵修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所以他去到温哥华，在那里 他仍然是按着在这里所学的每一天一个小时，他跟我说得很清楚，他每一天就花分别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神面前，而且每当他读神的话，他就首先求神来开他的心，让他能够明白。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就看看经文的选择，我们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哪一段经文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经文来读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如果你在使用一些灵修的材料，好像我们外面有放一个叫 Our Daily Bread， 或者也有一些中文的灵修材料，甚至现在也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出版社，他们也特别出版一些灵修的材料。如果你是选用灵修的材料，你就根据灵修材料上面所列的经文来读，因为一般来说这些灵修材料都会每一天它设计了一段经文，然后当然它有一些简单的说明，或者说一些思想的分享一些思想。那如果是用这些材料，就按着这个灵修材料每一天所指定的经文来读。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用这些灵修材料，他告诉我说他从来 不把圣经打开，他只是看这个灵修材料上面那一段话。如果是这样，那就失去了我们真正来借着圣经跟神来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的目的，因为那个分享只不过是那个写灵修材料的人他个人的一些心得。我们要读的，我们要直接读神的话。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从他们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可以认字，可以 read， 可以读，我就让他们自己读圣经。我们家其实很少给孩子讲圣经故事，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学会他直接的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他们开始读经，当然他是读那个儿童的圣经，他们就从新约开始把新约 读完一遍。那他们也是每一天他们读一我不记得他们是读一章或两章，因为我让他们自己 去管理，自我管理，我就给他们一个读经表，他们自己读了他们就把那一章划掉。那所以如果你是用灵修材料，你就按着材料上所列出的经文，如果不是，我是建议选一卷书，你可以选旧约的一卷书或者是新约的一卷书，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上下文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所以有人很喜欢读荒漠甘泉，荒漠甘泉 我相信是一本很好的属灵书，每一天有一段一节经文跟一段话。但是荒漠甘泉的一个可能说弱点，就是每一天他的那一段话本身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只有一节，那就比较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呢，我还是建议选定一本书，如果你是初信的，可能从新约的书卷开始对你来说会比较容易。如果你是已经信主多年，你可以选择新约或者旧约，或者第三种就是按着旧约或者新约的书卷的次序，你就从头到尾一章一章逐章逐卷书这样读下来。所以如果你觉得旧约不容易读，你说我从新约开始，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加拉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等等，你就是按着这样子次序读。或者呢，你已经信主多年，你可以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一卷一卷，就是逐章逐节就是逐节逐章逐卷书这样子读下来。我当然是建议说，不管你是选择新约或者是旧约，你至少要选一卷书来读，那一卷书读完你可以再换一卷，或者如果你愿意，我也觉得比较好，就可以整个顺着次序读。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自己信主的时间也比较长，我是 最推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可以这样子按着书卷这样子一直读下来，一直读到你把这一本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前天去参加一个小组，谈到读经，就问有没有在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有很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我是很建议说，也是借着这个灵修的机会，可以就把圣经从创世纪这样子顺着次序一直读下来。那么每一天呢，你可以选择读一章，或者你读一段，不要只有一节。那这一段可以读十节八节，就是当然你看现在圣经大部分都有分成一些段落，你就按着它的那个段落。那么所以按着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来选择经文的长短。好，那第三我们就来看这个读经的步骤。首先，不管你读的经文是一章也好，一段也好，我们先坐下来以后，我们做了祷告，我们把圣经打开，就按着你要读的那段经文，从头到尾，一口气先把它读一遍。不要读的时候读了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可能你就开始研究了，哎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哦，这个我好像不太懂。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一定是一口气把这一段经文从头到尾读下来，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大的一个好像鸟瞰，从比较广的来看这段经文所要说的话。当我们首先把这个经文一口气读过一遍，其次我们就可以回头再读一次。那么第二次再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所谓的归纳式读经法来读。当然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研经的时候那么严谨，或者说像研经的时候研读圣经的时候花那么多时间去仔细的研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归纳式读经法的基本的方法来在灵修的时候运用。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按着正义来明白圣经上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就不是神的话，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竭力的要按着经文正确的意思来了解神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所以归纳式读经法，我想这个是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其实呢，严格说起来，所谓的归纳式读经法，如果你是真正在研经的时候用这个方法的话，已经不是纯粹归纳式了。因为当研经的时候，你要使用工具书，就使用注释书，使用圣经手册、圣经字典，用这些参考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归纳式了，那就已经开始是属于演绎式了。因为你就去参考一些资料然后去推演。那所以所谓的归纳式，其实严格说起来，你如果不用工具书，那就是纯粹所谓的归纳式。所以当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工具书。灵修的时候不是研读圣经，所以呢不必说这里不懂，你如果刚好有这本参考书，你去把 书拿下来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参考书拿下来看。基本上灵修目的是要专一的来跟神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那但是呢，还是可以运用这个归纳式读经的方法。那归纳式读经方法主要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步骤是解释。那很多时候在观察跟解释的部分，如果你是研经，就开始要用参考书了。因为观察的时候跟解释的时候，就开始需要了解一些背景，或者了解一些字跟词基本的意义，或者是你需要了解那个文法的结构等等之类。 啊，但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所以在解释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尽我们在神面前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去了解。那第三部分是应用，那但是我还是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把这三个步骤怎么样来进行跟大家说明。所以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用最简单的基本的这个观察、解释跟应用这三个步骤来了解经文的意义，就是说从理性上先去探讨经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观察呢，我想学过归纳式查经的人都知道，讲这个归纳式查经常常论到观察就用一些英文字，四个英文字，一个是何时 when，然后呢什么人 who，什么地方 where， 然后呢做什么 what，所以这个何人何处何时何事，这是所谓的观察。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谁，这段经文是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或者说到底是讲论什么。当然这个是比较符合那种叙述文体，但如果是像保罗的书信还是可以问，但是呢像书信的文体可能你的观察方向就比较不一样，还是可以问何人，因为里面可能保罗对谁在说话啊，是谁在对谁说话，那么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说话有没有提到，还提到其他人，像我们第七章他提到提多啊等等之类，那么还是可以讲探讨有时候和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时间。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观察特别是书信，我们也留意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词啊，就是 repeat 重复出现的字和词，因为通常在一段经文里面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个时候啊，所以像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有人说腓立比书的要字就是喜乐，因为保罗一再说你们要喜乐啊，然后他也一再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喜乐，你们有同一个心志就使我的喜乐可以完全等等。那么这个词重复出现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这个重复出现的字就是整段经文的一个主题，不过我们还是要很谨慎。所以其实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不是讲喜乐，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卖个关子，你可以仔细的读，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其实不是喜乐，虽然喜乐在这卷书里面重复出现很多，那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做判断。不过呢很多时候可能 80% 90% 当这个字和词重复出现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重要性在那里。那么另外就是对比，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常常尤其保罗或者主耶稣他讲比喻，很多时候他们很常常用对比，就是把两个相反的情形并列在一起是对比，或者说这个特别是书信连接词很重要，有一些连接词是因果连接词，保罗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有哪一些连接词，或者我刚刚说到这种因果关系，我们看这段经文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提出来，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经文的结构，这个经文的结构当然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可能比较更容易看见，这个经文的结构对我们了解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啊。那即使我们读中文我们也还是可以从这个文字的结构来看到，从这个结构来了解这个作者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写一段东西他有一个他的思想的发展有一个主题，那这些也是可以从观察经文的结构来得到，所以观察是很重要的，有好的观察把这个好的观察归纳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到正确的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这个观察是很需要 操练的。我自己就可以从我自己读经的经验里面知道，刚开始很不会观察，看来看去觉得没什么，要看就只是看到哦，当然就照他这个 who where when what 这都找出来了。但是呢，像我刚刚提到有些对比啊、连接词啊，或者说一些因果的关系啊，还有一些很多里面很多的细微的有时候有些用字啊，他重复讲一句话，他在第二句的时候他又特别换了一个字啊，这些东西就是慢慢我们去操练，我们就越来越小的去观察。你会看到作者他是很小心的用字啊，他很小心的来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这本书是神的启示，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来写，虽然不是机械式的，不是圣灵说一个字他写一个字，但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上次我们说都是正确，就是神要他所写的，就是正确，神合乎神的启示。那所以我们这个观察很重要，你的观察好不好也影响你今天在这段经文，你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来明白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或者说来认识神的启示，是很有很重要的影响。那第二就是解释，解释就是问问题 why 为什么，或者 how 如何啊，这一类都是解释的问题。譬如说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对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那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讲究吃饭前要洗手，那这种就是要来解释。所以解释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尽量提出 why 为什么，或者 how 如何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呢，当然解释的时候解经的原则，上次我们提到最重要的就是上下文。因此当我们在希望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希望探讨这个意义，要提出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了解这上下文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最可以说最有效的，也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啊，上下文。所以当我们要寻求解释的时候，你留意上下文，甚至有时候你今天看这段经文，你可能还要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段经文跟这段经文后面一段经文也都需要了解他在说什么，来帮助你对这段经文的意思有一个了解。那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强调这个上下文，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啊，尤其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既然我们不去翻参考书，那么上下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于圣经文的意义的解释，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原则，来帮助我们解释。那么但是呢，然后我们明白经文字面的意思之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下面有什么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才是经过时间不改变的。而字面常常讲到一些命令，一些做法，这字面的意思和做法是常常是按着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是在那个文化背景之下来说的。如果古代的人听我们讲 email， 他一定不懂什么叫 email， 因为 email 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那所以你想，圣经的作者他是活在那个时代，所以他的语言也是按着那个时代的背景跟文化。那么所以但是这段话既然是神的启示，最重要的神启示的是真理，所以这个字面一定有真理的原则。所以上次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讲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教会的生活是如何，他们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常常在一起擘饼，就是守圣餐，他们在一起祷告，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一样，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他们是 使徒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他们从耶稣直接领受的教导，圣灵使他们明白，而且保守他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以至于使徒在当时成为绝对的权威来教导当时这些信徒，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擘饼，他们祷告，但他们也一起用餐，就是彼此相交。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